张别谷在家里呀，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。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，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，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。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，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，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。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，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，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？啊，张伯伯，我有冤屈呀。
什么冤屈？
我死了。
我知道你死了。怎么死的？
我是被人害死的。
被谁害死的？
我被赵大。
啊，赵大。
张别谷一听赵大，赵大有人命啊。
你给我慢慢说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？
啊，
张伯伯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家是苏州的。
好地方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
张伯伯，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，我姓刘，我叫刘世昌。
啊，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我是做买卖的，我是卖绸缎的。我两年前到这边来，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，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，后来在这儿赚了两年来的时间，我挣了一些钱，我准备要回家。我家里边有母亲，有妻子，还有孩子。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，天降大雨，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。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，就让我到他家里去，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。
嘿，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，那要是隔着我，我就不上他家里去。
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到他家里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，还给我热的酒，最后把我就灌醉了。
是啊，谁让你贪嘴呢？完了呢？
灌醉之后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，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。勒死之后，他们把我的钱财，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，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，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，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了。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，我没能回家，家里边我的老娘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，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？张伯伯，我求你帮个忙，给我伸冤告状吧。张伯伯，你是好人呐。
这功夫，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。为什么？他听明白了。张别谷心想，即使他是一个鬼魂，他不是冲我
是因为赵大。尤其是一说到赵大，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张别谷心想，赵大呀赵大呀，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，大伙都觉得奇怪，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。什么他娘的好亲戚，你这是杀人劫财呀，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，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，你就成了富户了啊！你这叫昧心钱，杀人的钱。
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，一团正气，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。
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，知道他叫刘世昌。我说刘世昌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，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，合在了一起高窑里烧了。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，肯定啊你跟我来了，这就这么回事啊。但是我问你啊，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？我说刘世昌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，我一没有钱，二没有势力，我怎么能给你伸冤，怎么能给你告状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，我这刚从他家来，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，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，人家瞧不起我，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，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，我怎么给你伸这冤？哎，我上哪儿给你伸这冤？这盆儿啊又说话了，
张伯伯，我知道您是好人，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，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，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。
啊，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，你敢跟老爷说话吗？
我敢。你到定远县城去吧，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，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，我求您了，我自个儿没法走，得借助您的两脚啊，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，帮忙就帮到底吧。
是啊，帮忙帮到底，救人救个活，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，你已经死了，那我就给你帮个忙，我给你帮到底。我问你，赶明个我要是带着你到定远县的那个县衙门那儿，那包大人要是让我上堂，我跟他如实的禀诉这番话，包大人要问你，你能说话吗？
我能，我一定能。
好，我这个人呢还就这脾气，听见这个事儿不合理呀，我就要管。盆儿啊，叫怎么着，明儿个你跟我上县衙门，我带你去打官司。行了，今儿晚上我也不把你当尿盆使了，当尿盆使啊大概你该不高兴了，我也把你供起来，我把你高桌上，哎，你要是渴了饿了就说啊，我给你往盆里边高点水，我给你做点饭到盆里也行。
这都不用
啊。那好，那我就更省事了，就这么着吧。这张别谷一夜没睡，说怎么没睡，那能睡得了吗？碰上这么一件子事儿，他这心里边翻过来掉过去的老琢磨呀。张别谷心想，这天底下的蹊跷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啊？
转过天来，天亮了，张别谷自个儿吃完了早饭，把这个盆儿往腋下一夹，拄着自个儿这棍子就奔定远县城来了。张别谷早就听说了，定远县新来的这位县令包拯包的人是一个清官，到了定远县之后问了很多疑难的案子， 断案如神，断案公道。张别谷想，这回给你来这个案子，看看你能不能断明白。我这乌盆会说话。张别谷来到定远县的县衙门，这老头子拄着这棍子往里就走。县衙门口这个衙役一看见这老头，哎，老头你干嘛？打官司。打官司啊？打官司那得击鼓啊，击鼓大人好升堂啊。打什么官司？打什么官司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你怎么也不知道啊？我得见了大人我才能说呢。我这官司我敢说你们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这一辈子也没听着过。那是什么官司？保证你没听着过呀。我是替人打官司。替谁打官司？替我这盆儿。他往腋下那么一指，这衙役一瞧。哎，不是老头，你没毛病吧？啊，我没毛病。我姓张，我叫张别谷，我就是那张家庄的，我今年65，一点毛病没有，不信你打听去。你以为我是疯魔呀？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，这盆能值几个钱呢？怎么的，有人抢你这盆啊？你甭问了，多说都没用，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，
等着等着。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，张别谷跟着上来了。衙役说，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？
张别谷说，您替我敲吧，我岁数大了劲儿小。
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，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，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，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。衙役们到下边，老头，大人传你上堂了。
哎，好嘞。张别谷夹着这乌盆，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，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，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，很穷困的一个老头，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。
张别谷来到堂上，哭灯往下一跪，大人，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。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，我问你是何方人士？
大人，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的人。
张别谷，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？
大人，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，我是代别人申冤。
代别人申冤？代哪一个申冤？
大人，我代他申冤。
他说着话，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。包公一看，嗯，你代乌盆申冤？
对了，我这盆有冤。包公一听这人说着话，我听不明白，有带别人申冤的，还有带盆申冤的吗？啊，
老张，我来问你，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冤枉呢？
大人，我跟您说吧，我这乌盆它会说话。
啊？站堂的衙役，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，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，现在都上来了。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，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，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，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，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？啊，听听他能说什么。堂上格外的静。
包公一听，你这乌盆会说话，他会说什么话？
张别谷说，大人，跟您说，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，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闹了一宿。
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，他能跟这盆闹了一宿说些什么？
哎，大人呐，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，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。
张别谷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
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，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诉了一遍。
别看老头60多了，记忆力还不错，一点都没有落下。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，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。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，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，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啊，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。包公说，老张，照你说来，你这腋下的乌盆他会说话了。
对了，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，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，到在大堂上，大人您问他，他就会说话。
此话当真？
那还假得了吗？
老丈，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。
您放心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、啊您就放心吧，他保证说话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把这乌盆放下。
是。
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，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。
大人，您就问他吧，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。
好。这事儿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得一边大，甚至屏住呼吸，都等着这盆说话，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。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，啪，
乌盆，
这乌盆没动静。
乌盆，本县问你，你有何冤枉，从实讲来。
没动静。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，
盆儿，盆儿，
你睡着了还没醒呢？啊，大人可问你呢，现在到了公堂上了，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？这盆儿还没动静，包公又一拍桌案，
乌盆，来到本县大堂之上，因何问你，你不答话？
这乌盆还不言语。包公把桌案一拍，
老张，
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，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？
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，哈哈，站堂衙役讲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啊，这乌盆他能说话呀？没听说过这事儿，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。
包公说，老张，念你年事已高，又是初犯，不责打你了。两个人来，把他轰下堂去。
包公火了，一拍桌案说，把他轰下堂去。衙役们过来，
哎，老头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，
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，走吧你呀，吃饱了撑的没事，跑这瞎闹唬什么呀。
大家伙这么一赶他，这张别谷把这乌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，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。由打堂上下来之后，张别谷这气出了衙门，往右边一拐，走出一段路来。
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，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。进了胡同之后，把这盆呱往地下一扔，差点没给摔两半了。往那一扔的时候，这盆儿说话了：“
哎呀，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？”
嘿，张别谷说：“有你的，我是刘世昌。我说你这死鬼啊，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，你说倒在大堂之上，大人要问你，你就说话。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，大人那么问你，你是一言不发，
诚心，是不是？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，对不对？
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，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，这包大人一生气，
说打我40板子，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！啊，你缺不缺德你呀、啊？你怎么言而无信呢？
张伯伯，你不知道吧？
我什么不知道啊？啊，我知道你不说话了，我以为你睡着了。
我并不是睡着了，我想啊，张伯伯，你刚才走上公堂，就这么直接上去了
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不直接上去，我还拐仨弯啊。
他不是啊，张伯伯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，衙门口朝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呀。张伯伯，你给人家送钱了吗？你没给人家送钱，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？
嘿嘿，昨晚上你怎么不说这话呀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早打听了，这包大人呢，人家不受贿。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，从后门送进去，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，你再送多了，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，就追问你的罪责了。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，人家不受贿，不要钱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让我送钱，我拿什么送啊？啊，我穷的就剩四旮旯了，再有一水缸，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，他能要吗？你这是何苦来的？你这不多操心吗？你讲话了，你信得过我？信得过我，你倒听我的。到大堂上该说话，你不说话了，这怎么能行啊？
张伯伯，这怨我，怨我。您再回去吧，您这回再回去，我肯定就说话了。要不然，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。
这回说准了，你可得说话。
我说话。
好，我这回带你再回去。张别谷把这乌盆往腋下一夹，二番又回到了衙门这儿。这回他自个儿动手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又敲起鼓来了。站堂的衙役一看，哟，那神经病他又来了。